恩典掌权。第一章，为耶稣而活。清晨，耶稣睁开双眼，看到晨曦透过窗户照在这间小小的客用起居室里。他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晚上，他能听到他的朋友在厨房准备早餐的声音。毫无疑问，马大正在为他准备丰盛的早餐。他喜欢与东道主家的两位姊妹及他们的弟弟在一起。他本希望取消今天的事工，能和他们一起坐坐，但他转而一想，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他想，这个主意虽然不坏，但撒旦却每天都不停止破坏性的工作，更何况我的天父还指望着我呢。起床以后，他开始理性地做当日的计划，安排这一天的事工。我该为天父做些什么呢？他思量着，我今天下午要去讲道，我的天父定会因此而喜悦我。他一边拿湿毛巾擦脸，一边继续想，这个地区有许多人疾病缠身，我要去医治他们，我的天父当然也会因此而高兴。或许我今天还可以赶鬼，那可是一个很大的事工。他穿戴整齐后又想，假如一切都顺利的话，或许我可以找到一份在葬礼上的事工，我还要让死人复活。是的，这些都是我今天该做的。天父知道我的事工计划后必会激动不已，我的这一天已经被事工排满了。他穿着草鞋走出的起居室，在面对新的一天前，他祷告说，天父帮助我，因为今日我为你而活，我所做的一切也将带给你荣耀。现实的检验。上面是关于耶稣怎样开始新的一天的想象，你对此有何评论？如果你认为这些描述很正确的话，我恳请你最好手不释卷地读完这本书。你一定已经感觉到，我是用一种调侃的口吻来写这段想象出来的情景。没有人会认为耶稣是这样生活，我本人也绝不敢轻慢救主。我只想说明，耶稣从没有这样开始一天的事工，所以我们当效法主是如何行在天父的旨意中的。然而曾有许多年，我一直以上面描述的方式开始我每一天的事工。每日清晨起床之后，我总是首先关注我在那天计划为上帝所做的所有工作。我认为基督徒得救后就当服侍神，因为上帝拯救他们的目的乃是让他们来服侍他。我当然愿意帮助神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献上自己来服侍神。我勤勉且虔诚，并常为自己能成功的服侍神而自豪。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我的日程表，为能出色的侍奉神，并能在这异教之风盛行的世界里前行。在侍奉中，我的行为虽然有间断或停滞的时候，但我的心智却始终未曾改变。我想为基督而活，虽然我有时觉得自己并没能很好地为基督而活，但我仍渴望我能够做到。那时我也坚持认为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而活，而我一个蒙召成为牧师的基督徒理当告诉会众他们如何做才能算是为主而活。但是我注意到，无论我为基督做了多少事，我总没有安全感，总有一张关于我要去做的事工的计划清单悬在我的脑海里。服侍神是令人愉快和欣喜的事，但由于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我，提醒我应当做更多的事，所以我从未感到满足过。在我信主29年之后，神启示了一些令我大为震惊的信息。下面我就要告诉你神对我的启示，但我提醒你首先振奋精神，因为你或许 有被震撼的同感。事实上，即使你对本书开始的几段毫无疑惑，你最好还是先缄默不语，继续往下读，你很可能会受益匪浅。神不需要我们靠着自己去服侍他，神不需要我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服侍他，这是对人类内心中的骄傲的一种极大打击。我曾经听过这样的教导，我们是上帝独一的手，独一的脚，独一的眼睛，独一的耳朵和独一的嘴巴。这种观点有些偏激，因为耶稣曾说过，必要时岩石能赞美他，上帝也曾使用一只驴子来向先知说话。当然，正像圣经中所教导的，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但如果我们认定上帝永恒的计划是由人的行动而决定的，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光景是极其不确定的，因为人的行动计划是随机的、易变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现代的教会，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说神根据我们的侍奉来随时改变他的计划，那么神将变得四肢瘫痪。让我们来查考圣经中《使徒行传》17:24-25，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不需要人刻意去凭着自己的力量服侍他。如果有人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神的日程，我建议他不妨实事求是地估量一下自己所有的能力的总和，再与那位全能上帝的能力比一下，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起初，当地还是空虚混沌之时，神命立就立，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岂能与这个创造者相比呢？他的计划又怎能由我们的行动而决定呢？现在，让我们暂停阅读，思考片刻。那么，什么事是神需要我们去做的呢？如果你对神不需要我们靠自己服侍他这样的教导有些疑惑的话，我可以告诉一句你十分愿意听到的话：神想亲自使用我们，他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并想亲近我们。我过去曾认为神让基督徒得救是由于神希望基督徒来服侍他，但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永生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原因。耶稣在向父神祷告时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17:3。耶稣说，天父拯救了我们，他愿意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的儿子耶稣以及他自己。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表现上时，基督徒的侍奉将变成敷衍、不负责任的，也会是毫无生命力的。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时，我们的侍奉才是充满神的能力的。罗恩和玛丽贝斯两人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看上去都很愤怒。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我竭尽全力地让他快乐，但没有什么能真正满足他。他说，他温柔地回答说，罗恩，我已经告诉了你症结的所在。罗恩继续说，他曾说他感觉不到我需要他和感激他。他又看着我，似乎在寻求理解，然后他说，他知道我需要他，如果没有他，我的事业无法运转。玛丽回答说，这正是症结所在，然后又转向我说，我不过是他的行政助理，我知道在家庭事务上他需要我，我对此确信无疑，但他在做事时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需要我。 玛丽贝斯与她丈夫的问题很好地解释了许多基督徒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相信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围绕着他们能为神做些什么而定的。由于他们认识神只对他们能为神做些什么感兴趣，所以他们难以亲近神。如果玛丽贝斯对她丈夫的感觉还是对的话，那么任何人为神与基督徒关系的基础，就是基督徒为神做了些什么事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服事导向型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把他当做了一位属灵的雇主。这位雇主在监视着我们的言行，以使之合乎标准。当我们努力去做那些我们自己认定他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时，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我们的表现上。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表现上时，基督徒的服事就变成敷衍塞责和毫无意义的。服事导向型的思想倾向说明这些基督徒是生活在律法以下的。神并不喜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服事的业绩表现上。然而当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时，我们会真正的仰望神。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经历与神相交的感觉。这时服事神就成为我们在爱中和神建立关系后的一种自然行动反应。当我们为基督本身所吸引时，神的生命会使我们的侍奉充满活力。耶稣从未凭自己为天父做一件事。我曾经在一所教堂的标志碑上读过这样两句话：你的生命是神送给你的礼物，你怎样生活是你给神的礼物。圣经中的教导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如果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生命去做一些事，基督就无需为我们舍己上十字架了。而且在我们得救后，神的灵也不必住在我们里面。这种观点对那些抱有我们能为神做许多事的态度的人的确是一个打击。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凭自己并不能为神做什么，只有神能为他自己行那奇妙的事。在那浩大的恩典下，他允许我们参与他的计划，他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透过我们来彰显他自己。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计划下做工，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合计值也不过是零。耶稣在世是怎样生活的呢？他没有主动为神做什么事吗？他没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向世人彰显父的荣耀，但他并没有用他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耶稣与腓力交谈，他们的谈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在世时是怎么行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8到10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请容许我再次解释一下上面的经文。腓力对基督说，主啊，你已经谈论了好多关于父的事，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到他，这样我们就满足了。基督回答说，腓力，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与天父的关系。难道我与你同在这么久，你毫无领悟吗？当你见到我时，你就已经见到了父。你为什么还求我将父显给你们看呢？你难道不知道我与父是一体的吗？腓力，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并不是凭我自己说的，或随随便便闲聊。天父在透过我向你们讲了这些话。 至于我所行的神迹奇事，以及我所在地上做的一切事，都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在按着他奇妙的计划行事。耶稣清楚地说明了，他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念说话，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工，他或是说话或行事都是依靠天父。在约翰福音中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天父始终与耶稣同在，也正是天父赐予耶稣生命。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家们一直试图解释基督的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系。神学家们在争论一个叫 kenosis 的单词。事实上，这个单词源于希腊文的单词 kino 的意思是倒空或掠夺，倒空或剥夺。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虚己并放下神所有的一切特权。他虽然100%地保留了自己的神性，但他选择不以神的样式活在世上，而是以一个全心依靠神的样式生活在罪人中。当然，在地上生活时，他仍然是神，只不过他像普通人一样行事。他想让人们完全清楚地看到他在肉身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如果耶稣在世上生活时，完全以神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我们不会受到一点鼓舞，因为当我们看过他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可以说，当然他会那样生活待人，毕竟他是神，而我们只是人嘛。因而，在此我需要重申，在我们理解耶稣道成肉身，并在地上生活了30多年时，我们不可以只看到他神性的一面。换句话说，你知道，如果没有天父与耶稣同在，耶稣在做工时能行多少神迹吗？答案很简单，一件也没有。耶稣只能做天父透过他来做的事。我这么说并非想当然，让我们来查考约翰福音5章19节，聆听主的教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天父是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来彰显他的大能大力。耶稣并没有靠着自己为神做一件事，相反，他承认他与父本为一体，父在通过他实行自己的计划。耶稣反复告诉我们，他不靠自己行事，他从来没有靠自己为父做过一件事。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中经节并思考主的话语，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5章30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翰福音7章16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8章28节，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约翰福音8章42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约翰福音12章49节。现在你清楚地知道耶稣与天父是密切配合的了吗？耶稣在地上生活时，像常人一样离开了天父，不能行什么神迹奇事。他之所以大有能力，是因为他完全信靠了天父，每一刻都行在神的旨意中。